排名顺序。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表呢？如果你做到写作一个图表题，一个 table， OK， 你看到这些数据，你会找到它的趋势吗？当我看完这个数据，我就发现了，那中国从原来的倒数第一名已经攀升到倒数第六名。那倒数第一名的国家仍然是阿联酋啊，接下来沙特阿拉伯、阿曼啊、科威特等等，利比亚。那么同学们看到这个表当中，听说读写四项里边，中国考生当中和全球考生当中最低的是你的写作啊，就是所有写作低是全球的共性。那么但是同学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后面五个国家它的倒数第二名是啊，它考的最好的是哪项呢？是 speaking。啊，它的哪项是倒数第二呢？是它的 reading， OK。那中国同学呢，就是倒数第二项的是 speaking， 啊，正数最好的是、reading。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表，我就说了啊，这个写作差，全球共性。那么这个口语差是中国特性，很有趣。那么中国同学的 reading 是非常强的，和后面几个国家相比，那在听说读写四项里边，我希望同学们能考到。阅读能考到七，我就告诉你了。因为我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当时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是考托福出去的，当时很多同学考雅思，那我也不了解雅思，我就去问他们，经常雅思考多少分呢？来观察他们的这个在真实考试、在真实学习当中的这个分数的体现和能力的匹配。那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雅思我们希望考到四个七，四个七的同学在国外读书是基本上不会出现障碍的。我这么说，我看到如果你的听力不到七，同学们请小心了，听力不到七的同学基本上在国外读书的会随身带个录音笔。把教授讲的内容会记下来，然后晚上有时间会去听。阅读不到期呢，基本上你每天晚上读书会读到两点钟。那写作不到期这个很要命，基本上整门课 fail， 因为整门课100分 70% 的分数都和写作相关啊，你的个人的 individual paper group assignment 啊，期末考试 final midterm 全部都和写作相关，因为都是答题啊，问答题而不是选 ABCD。 那 speaking 不到期的话，基本上你的这个答辩过程或者 presentation 是不行的，词不达意。所以说我希望同学们，当时我很早以前就说我希望你们达到四个七，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现在比如说剑桥、牛津还有美国包括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都要求这个四个七了，好的大学。所以说如果你写作还不到七的话，基本上你整个分数拉到 6.5 是比较难的。所以说阅读啊 sorry。所以说我们希望同学们的阅读能够考到一个高分，阅读考到七，听说读写四，其他三项你考到六，三个六一个七，在雅思分数里边换算成 6.25 分，进位到 6.5 分， OK。 所以说这是对同学们的一个要求。好了，这个不得说，那怎么样阅读能够考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呢？其实在我们看来阅读应该比较简单。好，我们来看，请看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 How to read faster， 如何读得快。很多同学说我这个阅读速度提不上去，在阅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好了，我给你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物理疗法。首先同学们不要妄自菲薄，觉得我的阅读速度就是很慢，提不高。那同学们请注意啊，阅读要快的话，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 no sound， 不要发音。那什么叫做不要发音呢？很多同学说我在读的时候没有发音，但是我在默读。Got a voice in my mind， 脑海当中有声音，那这是就是在默读了，默读是不对的。我们阅读只能动用两个器官，一个是眼睛，一个是大脑，看到什么直接反馈大脑，这个阅读状态就完成了。我们举一个做一个小的实验，请看下面这句话，我已经打出来了，叫做 What a nice car。同学们，我想问你的是，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默默地发出这句话的声音？如果有的话，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眼看到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处理过看过去的，你心中才能一个一个地发出四个声音。我要求你一眼扫过四个单词，这四个单词同时进入你的眼睛，那你根本发不出声音的，你会说car， 就这种感觉。那所以说同学们现在知道，如果你永远都在默读的话，你永远你的阅读速度都是我的四分之一。所以说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基本上一行可能看三下，有十个单词可能看三下就看完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同学说我做不到，我读中文都在默读。同学们，你做得到的。科学家其实很早以前就阅读进行研究，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阅读速度自己都在调整。同学们，你阅读速度可以最快，什么时候你的阅读速度最快呢？我发现是你收看到垃圾短信的时候，比如说手机短信响起，一看哇，枪支弹药什么假发票啵，这么长一个段落你就直接看一眼就把它删了，这个阅读速度太快了，这是最快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最慢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读家书、情书，看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小说，我们就要手捧着小说津津有味的看， OK。 好了，这就是问题了。那么我们的物理疗法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家发现，如果你的阅读眼睛的距离和眼睛看你阅读材料的距离如果比较近的话 手捧着小说，就是希望你的眼睛的 focus 焦点比较小，然后能看到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但是我们读报纸的时候都拿得比较远， OK， 同学们感觉一下。所以说这是人，这是潜意识的希望你自己能够扩大你眼睛什么的 eye span， 眼睛什么的宽度，拿远一点你一眼就看到一行，拿近一点一眼看到一个字。所以说同学们想提高阅读速度，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你原有的阅读的这个知识上再拿远一点啊，拿远五厘米，每天在你原来的这个习惯上远那么五厘米，这样的话坚持一周，我相信这个你会强迫自己几个单词同时进入你眼睛，就会读得比较快。那么其实这一点我经常说，我参加过11次雅思考试，最近我也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官方已经永久禁止我参加在中国大陆参加雅思考试了。 OK， 当然我还找他 argue 一下，因为我近五年没有参加雅思考试了，那他凭什么就不让我参加？ OK， 好，不说了。这个我原来参加雅思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们做阅读基本上半个小时搞定，然后肯定不用检查，剩下半个小时干嘛？同学们，我告诉你，我就在考场上观察，一看你的姿势，看，当然看到同学们表情多么狰狞啊，这个眼神多么痛苦，也不能看你的题啊，看不能看你卷子，看卷子这个考官会说我作弊。那么啊，我就要看你的姿势了。但是一看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一来二去，一看你的姿势如果跟我考场上一样，什么姿势呢？比如说我们上考场翘着二郎腿在做阅读 ，OK， 被动，身体和桌子间的距离就比较远，而且显得心态很放松，拿着卷子轻松的翻一翻，翻过去 ，two， 高手。这种同学如果坐在你旁边，恭喜你，同学们，他的答案是一定可以借鉴的。如果你上了考场，你旁边坐了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怎么样呢？如果上了考场，啪在桌上做卷子，啊，啪在桌上做题，那很紧张。这样的话，眼睛和桌子间的距离啊非常近，这样不可能读得快的，而且身体很僵硬。而且还有一种同学在阅读当中用的术语来形容这种人，叫做 forced acceleration， 叫强迫加速状态。什么意思呢？知道自己读得慢，想要读得快，于是头在晃，一行一行又一行，这样的话这个肯头都晃晕了，肯定理解不了。所以说这种同学坐在旁边，你他的答案其实也是可以借鉴的。如果他选了 A， 这个选项你要排除。但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观察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曾经看到一个同学翻得比我还快，我一看高手高手，结果是放弃的同学啊，翻一翻放弃了。好了，不再多说，那提高你的阅读速度请注意物理疗法。好，接下来我要说正确的浏览的方法。很多同学说，如果老师让我很快的把这篇文章读完的话，那我能读完，但是讲什么意思不知道。有同学说，这个如果你让我慢慢读，我肯定读得懂，但是让我读快了就没感觉。读完文章什么感觉呢？不知道。那讲什么了呢？读有什么印象呢？读了几个单词儿 ，OK， 读了一堆英文。好了，这时候你不知道正确的浏览，正确的浏览是这样的，同学们，读得懂的，请你写下来；读得懂的，这句话很重要，请你记在你的笔记本上，如果你有的话。读得懂的，请你读慢一点 ，OK， 读不懂的，请你读快一点。这是哈佛大学给海外学生这个新生入学的一个 Over Student Guide 当中写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自动调整你的阅读速度，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有的同学说我的阅读是因为单词量不够，语法不好，我说是吗？我们做个实验，于是给了他一篇中国的文言文《捕蛇者说》，我说你两分钟读完，他读完了，我说能不能总结三句话这篇短文里边，他说可以。如果英文呢，也是单词不认识，好多语法不认识，不理解，然后读完之后没有任何感觉。文言文我们发现很多单词不认识，很多语法理解不了，但是读完之后有感觉，就是因为我们重点看到了像白话的句子，通过读慢速读那种简单的句子去猜测上下文读不懂的，这是在你现有的这个英语阅读水能力上迅速提高这个理解力的方法，这个太重要了。读得懂的读慢，读不懂的读快甚至跳过。 OK， 好，这个我很快的说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第三个最快速的雅思阅读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用一篇剑桥雅思的文章稍微给同学们举个例子。很多同学说这个市面上有很多阅读方法，比如说什么平行阅读法呀，什么这个无词阅读法等等等等。我认为最好的阅读方法就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你在做雅思阅读的时候，文章一遍读完，说的题目能够做完。你不能为了做一些题，回过头来再去读你读过的文章段落，那是错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只拿了 A 段给大家看，如果大家做过的话可能有印象，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Making Every Drop Count， 让每一滴水起作用。那么主要讲水资源的。好，我们请看 A 段了。 A 段说，人类文明的历史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entwined， 这个单词你可能不认识，没关系。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ways we have learned to manipulate water resources。 那么这篇文章，这一句话里边可有两个单词不认识了，一个是 entwined， 一个是 manipulate。 其实不认识也能猜得到它的意思，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和我们学会用水资源的历史连在一起的。那么稍微解释一下 entwined 这个单词， twine 叫双胞胎Twins， 对不对 ？OK， 那 en 指的是这个矢，那比如说 enlarge 矢增大，那么 entwine 指的是矢之成为双胞胎，叫伴生着交织。OK，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和水学会使用水资源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OK， 那往下看说，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水从遥远的地方带进来，导致了比较复杂的，请注意这个单词 sophisticated， 这个单词是雅思的重要考点词，很多文章会出现这个单词，请小心，它同义词是 complex， complicated。导致了非常复杂的工程上的努力，比如说大坝和水管。那么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呢，有九大体系拥有创新的布局，水管的布局和下水管道比较好的啊，比如说古罗马的下水管道，同学们知道，如果你到意大利罗马去参观，地下建的这跟宫殿一样，可以跑马车的。OK， 那据说北京的下水管呢，可以跑老鼠。OK， 所以说一下雨就比较会成为自然灾害啊，这不说了。那么这句话的主语是九大体系怎么样呢？提供了古罗马的居民们每个人用水和当今许多工业世界的许多地方用水一样多，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自然段讲古罗马的水利体系好，古罗马每个人用水和我们当今，比如说同学们，你们每天你们用水量都是一样的。OK， 这是很不错的。好，我们看完 A 段之后，这篇文章出了两个题，关于 A 段。第一个题是题标号是第一题了，那么一上来就问 list heading， 问 A 段的中心思想。那么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到七题是问的 heading 题，然后到了八题到十三题的时候，就出现了 true false not given。 那这种题怎么做呢？我们一定是先做第八题再去做第一题的，一定要记住啊。为什么？因为第八题是针对第 A 段出的一个细节题，针对 A 段的一句话出的题。如果你做对了第八题，相当于你认真阅读了 A 段的一句重要的句子，再来做 A 段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哪道题简单？第八题简单，它是细节题考句子，而第一题比较难，它是考这个自然段的中心思想。所以说我们请看，如果你先去做一题的话，同学们你会发现，我先做第一题。好，来看哪个 heading 是呢？但正确的 heading 我已经写出来了，叫 description of ancient water supplies，古代水利供应的一个描述。那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 A 段里边有没有古代水利供应的描述呢？我们看到古代这个词在 A 段里边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到四个词和古代非常相似，哪四个词呢？第一行里边有两个单词 history and history， 有两个 history， 不知道同学们看到没有， history history， 还有两个罗马，我们看到罗马，还有一个罗马在这里。好了，这四个单词给我们的感觉，古罗马古罗马，然后历史历史，都在讲古代 ancient。 那 supply 这个单词我们看到了，所以说我们可以 heading 呢就是第是一个 heading ancient water supply。 好了，但是我们如果先做第八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先不看 heading， 我们先看第八题。第八题每个人用水量是 higher， 注意这个单词比较即时考点了，在工业世界里边比古罗马，就是现在我们每个人用水量比古罗马用水要高。好了，在原文中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文中的表达是 as much as， 一样多，所以说这道题我们先选了false， 对了，先选了 false。 当你选完 false 之后，同学们你会发现这道题里面有个单词叫 ancient， OK， 所以说如果你再来选 heading 的话，你知道了 A 段在讲古罗马的用水啊，水利资源非常好，这时候对你再去选 heading 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 A 段的所有题你都处理完了。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在这种 heading 题和 true false not given 题结合的时候，同学们这种两种题型的结合是非常多的，针对一篇文章出题。OK， 我们的做题顺序应该是先做第八题，再做第一题，再做第九题，再做第二题，再做第十题，再做第三题。你最后做的题应该是第七题，选出最后一个自然段的中心思想。OK， 这样的话，我们一篇文章就迅速处理完了。文章读完一遍，所有的题目做完。你千万不能按照题号顺序做题，先做第一题，再做第二题。好了，当做完第七题之后，整篇文章读了一遍，把每个字的中心思想选了一遍，再来看第八题，又要到 A 段去找。 这样的话一篇文章会处理两次，这是绝对错误的雅思阅读方法。OK， 当然了，这种方法是针对不同的题型要进行不同的调整，所以说没有说我们从来在教学的时候不会告诉同学们每篇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一种阅读顺序去读的，不是的，完全是针对题型这篇文章匹配哪几种题型，我们要随时灵活的去调整，这要通过大量的训练，这样的话才能掌握这种方法，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Anyway，最好的阅读方法就是一篇文章读完，所有的题目全部做完，这是正确的雅思阅读方法，不能按照题目顺序做，也不能按照题号顺序做。 OK，好了，这个就是如果你掌握，我们回顾一下，如果你能像我说的一样能够no sound 读得很快，没有默读，一眼看到好几个单词，同时呢你能够正确的浏览，读得懂的读慢，读不懂的读快，像读杂志一样，如果第一个自然段一看，哇，讲中国的股市，从来不炒股，看了也看不懂，你根本不会看，直接看到第二自然段说通过中国的股市的这个变化趋势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怎么怎么样啊，明白了上个自然段大概在讲什么，这是我们说正确的浏览方法，如果你能理解的话，还有快速的针对雅思的阅读的理解方法的话，那么结合起来雅思阅读的速度就不成问题了。 OK， 好了，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如何读得懂啊，提高你的阅读正确率，这个很神奇。原来我在5年前在讲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个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后来5年之后基本上现在我们讲阅读可能都不讲任何的题型，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所有的题型在我们看来天下间的所有阅读考试只有一种命题上方式，不论你雅思托福四六级考研 GRE GMAT， 为什么我给你证明，同学们如果真的能够掌握这一种唯一的命题方式的话，那么所有的阅读我觉得在你看来都是易如反掌观文啊， like hands down， 英语当中叫做反掌啊，反掌易如反掌， hands down， 就像同学们说 piece of cake 一样，但是更高级的说法叫做 like hands down 啊，反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看举几个题来看一看不同的题型呢，不同的题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一种出题方法。来，我们先看这么一道题，就是刚才那篇文章里边的一个 true false not given， 看好了，题目当中是这么说的， feeding increasing population is possible due primarily to improve the irrigation system， 这句话的翻译叫做哎，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食物， feeding 提供食物啊是可能的， due to 主要是由于，注意这是雅思重要考点了啊，经常考的 due to, thanks to 等等， primarily 主要是因为提高了的灌溉体系。好，我们看看原文，原文来自于这么说的，请注意黑体，我加黑体的单词都应，粮食产量 food production has kept pace with， 请注意这个短语非常好，并驾齐驱 keep pace with， 在写作当中这是高分的词组啊。 OK，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科技发展并驾齐驱， OK，并驾齐驱，注意这个短语。好，那么粮食产量和 soaring， 去注意这个单词 soaring 叫 increasing， soar 大家知道叫飙升了，这个如果做动词的话叫飙升，这个单词是一个象声词的， OK， 就像你在这个春节啊放烟花，你听听那个冲天炮上去，所以说这个单词是个象声词 soaring， 英语当中象声词非常多了，包括同学们听过的这个机场巴士叫做 shuttle bus， shuttle 这个单词指的是一象声词，咻咻OK， shuttle bus 叫做往穿梭往返巴士，比如说春天这个单词 spring 其实是一来自一个象声词，而时间的关系我不多展开讲，了解就行了。好，看到这个，包括你看洗牌这个动作叫做 shuffle， OK， 公司重组叫 reshuffle， shuffle， 这是一个洗牌吗？洗牌什么事情呢？shuffle， OK， 好，哎，就不说了啊。那以后有时间我给同学们讲讲词汇的，这个很有趣啊，我非常喜欢给同学们分享一些单词的学习方法。好，这不说了。Soaring population, many because of。好，请注意，由于飙升的人口，请注意飙升这个单词 soaring 等于题目当中的 increasing， many 等于题目当中的 primarily， because of 等于题目当中的 due to。OK， 好了，这时候你拿不准那个 expansion 扩张是不是等于 improved， 根本不重要了，因为你发现了这么多小词儿的对应的改写，考官在出 true 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他恨不得把原文和题原文当中的每一个词进行同一次替换来彰显他的这个出题的功力。 OK， 说这种题一定是 true 题了。 OK， 因为 false 题它考官出 false 题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出一个反义词，就像刚才你看到 as much as， 我要写个 higher， 但是他在出 true 题的时候，同学们应该知道他的脑海中一门心思的，他不可能把原文这句话照抄下来是个 true， 这是侮辱我们的智商。那肯定是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单词恨不得都改写，精妙的改写，改写得很累很辛苦，你就配合它写个 true 吗？ OK， 这种题完全就是送分的啊，在我们看来送分题。好了，这是 true 题。那么再看到另外一种出题的方式，那么看到这个 sentence completion， 一个小叫做 summary 的，这也是剑桥自习的一套题，第一篇文章 Let's go bats。好了，我们来看它怎么出题的。题目是 The word echolocation was first used by someone working as a， 好，要填一个名词，注意不超过两个单词。很多同学做这种题是怎么做的？我要通过这道题来告诉同学们高手和低手的区别啊，说直白了，或者九分和同学们之间的区别啊，就或者更说直白一点，就我和同学们之间做题是怎么做的啊的区别是什么。我先告诉你一个九分的这个做题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同学们，你们做这道题会这么做，大部分同学你们会去定位题干中的这个单引号 the word echolocation， 你会看到这个词啊，定位它，好啦，回原文去找它，于是迅速找到了原文中的这个地方 keywords， 它是一个啊 echolocation， 好，在这里，然后在附近去找 someone 某个人，他第一次用了这个词啊，他的工作是什么， working as 加一个名词，于是迅速找到了DG 这个人，在他附近找他的工作，看到这个单词 zoologist 背过，动物学家，于是填了他。当然有同学还想去填 American， 这是不行的，因为前面是 这是 an 啊，如果是 an 的话，你可以填 an American zoologist。好了，于是同学们把做出来了。好，我告诉你九分的同学怎么做题的。我们做题是这样的，同学们，我要把题干中每个单词都要在原文中找到它的同义表达，因为我知道，看好了，我画了这么多词。因为我知道什么呢，题干中不管是什么题，只要是题就有题干，我不管四六级阅读、托福阅读、雅思阅读，只要是阅读题，不管是 true false not given summary multiple choice whatever matching， 只要是题就有题干，题干中的每一个单词必然来自于原文。 OK， 题干中有，原文中有，题干中有 often， 原文中一定有 usually， 题干中有 best， 原文中一定有 best 最高级或者同义表达，题干中有 first， 原文中必然有 first， 题干中有 not only but also， 原文中一定有 not only but also 或者 both A and B， A as well as B 中并列结构。 OK， 同学们一定知道题干中的每一个词必然来自于原文，否则呢叫篡改原文。OK， 好，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我就找到了跟你一样 echolocation word， 我找到了这个单词 term 等于，然后呢 someone 等于 DG working， 同学们很重要，我终于看到了这个 IST 这三个后缀，这三个后缀我知道 scientist 指的是学家，所以说它指哪种职业，这个人的身份，所以说 profession job， 所以说考官是看到了这个 IST 他才敢改写 working。好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first used 这个单词了。 OK， first used 这个单词，题干中有 first， 原文中必然有 first， 我们来看看哪个单词 first， 往下找，我们找到了这个 discovery， 同学们这个不是 first，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说我发现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我看了一眼走了，我找到它了，但是我没有第一次用。真正第一个用这个单词 first used 对应的是哪个呢？是雅思考点 coin 的这道题。 coin 这个单词不在这里做动词，做名词叫硬币，大家背过，做动词叫做铸造，造出来的。 OK， 这个单词在剑桥雅思7，同学们看到是考点，同样的剑桥雅思5里边也考这个单词，这个单词，所以说同学们在以往的剑桥雅思真题里边5和7里边同时都出现过这个单词作为考点，考的是 first used， 这就是雅思的最重要考点。 OK，同时被考了好几次，以往的真题被考过两次以上，这种词你一定要学的。好，什么叫 coin？ 就铸造。什么叫铸造呢？世界上原来没这词儿 echolocation， 只有 echo 回音和 location 地点这个词。echo 当然来自于森林的仙女了，这个仙女比较伤疤。OK， 经常说这个当西方的王母娘娘叫赫拉的坏话。OK， 所以说后来被赫拉知道惩罚他，让这个 echo 丧失了自己独立说话的能力，他只能重复别人说话的尾音，所以说就回音的意思了啊，这个不说了。那么 echolocation 它放在一起叫做回声定位，这是他第一次造出来这个词儿，那肯定是第一次用的，说这个考点非常之重要，希望同学们了解。 OK，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这种造词法其实很多啊，这种前后的构词法，比如说同学们知道的联想这个的品牌 The Novel， 它来自于 Legend， 原来联想叫做 Legend 传奇这个游戏 LE 开始的，后面还有一个 Innovation 创新，这两个单词的组成部分，创新拉丁文叫做 Novel， OK， 放在一起叫做 The Novel， 叫做创新的联想啊，创新的联想。而这个词呢是请的 Future Brand Name 这个公司给它造的词儿，它第一次使用，而且可以注册，联想是没法 Legend 原来这个品牌没法注册的，所以说这种造词法我们见的比较多了， OK， Coin a World，包括同学们看到的比亚迪 BYD， 它是首字母缩写来 Coin a World， 叫做 Build Your Dream， 对不对？还有我们看到的明基电脑 BENQ 啊，我们把它叫笨球，其实叫做首字母缩写 Bring Enjoyment Quality to Life， 为生活带来享受品质的首字母缩写。好了，这个不说。那么当我们看懂这些所有单词的匹配的时候，我当然填的答案是 Zoomologist。 这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同学们，你再去做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用对答案。为什么？肯定用它还用翻答案吗？因为这个题干中的每一个词我都看到了它的原文对应， OK， 这就是高手的感觉了。那么所以说我经常说一句话，同学们，高手和低手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懂原文和题干中的同义词的组数是不同的，OK，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高手和低手的区别是我们看懂原文和题干的同义词组数不一样。那么很多同学们基本上这个题干看懂一两个词在原文中有同义对话，哇，大概就是它了，就选上去。我们不一样，我们要看到每个单词的对应才选上去的， OK。 所以说顺便我说一点，同学们，希望你们在做这个尖雅思的时候，在做雅思阅读的时候，养成一个高手的习惯。什么习惯呢？我们在原文中要勾画和题干的同义词，比如说我们做每道题，因为，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看到 word 它等于它，第二个 echolocation 等于 echolocation， first used 等于 coined， someone 等于 dg， working 等于这个 gist， 所以说答案是它。所以说你看得到我们做过的尖雅思的教书里边，永远在原文的卷面上的笔画是因为它，所以答案是它。下划线，因为它，因为的越多，你得到的答案就越准确 ，OK， 正确率越高。所以说，我经常看到同学们的这个剑桥雅思的这个，拿到你们的教材，哇，就看到两种同学让我很愤怒。一种同学是整个，这个阅读的这个原文上画的乱七八糟，看到 first 给我画一下，看到 however 给我画一下，想画什么画什么。啊，这是野路子。还有一种同学是这样的，就是整个这个卷面啊，整个这个阅读文章的卷子啊，是完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做任何的标记啊，假装这个高富帅啊，假装高手，这也是不对的。说正确的方法，同学们，永远我们看得到，要在你的原文上，要在你的剑桥斯的原文上留下你的做题的当时的做题思路和笔记。哪怕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画的，如果你的原文跟我一样，永远都是画成这样的，同学们。OK，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十年之后再来看你的雅思阅读的文章，你都知道当时这道题我为什么做对，因为它等于它，所以说我的答案选了它。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就正规军。我觉得少林是易筋经正规的啊，练这个雅思阅读的方法了。OK， 好，那么再看一道题了啊，我们看一个 summary。这道题我要说明另外一个观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同学现在老被这个各种错误的信息所误导。OK，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也是来自剑桥七九十一页。如果同学们有印象的话，是如何用风筝建造金字塔。那么题目呢是原文我们先看题目。题目说 ，In addition， 额外的 ，over 2000 years， 2000多年以前呢 ，ago， 风筝被在中国被使用了，作为什么武器，并且又来发送什么。好了，同学们请注意，在这个句子里边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点 2000 years， 还有 China， 还有 as well as 并列结构。并列结构也是雅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词了。好了，我们来看看对应的原文定位 China， 我们找到 Chinese， 然后看到一个两边有个表达很有趣。首先说这个 1250 BC、公元前 before Christ， 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公元前了，中国用他们去发送 deliver message and dump， 请注意这个 and dump 等于 as well as。 那么flaming 燃烧的灰烬啊，一些碎片在他的敌人，注意这个单词 foe， 如果你认识这个 foes 等于 enemy， OK， 等于 等于 weapon， 那么在敌人的上空去倾倒，比如说风筝啊，弄得燃烧瓶飞到敌人的粮草军营上方啊，往下倾泻，点燃敌人的粮草粮仓，就这意思了。说这个表达等于 weapon 吧。那么 and 前面的，你有看到 deliver 等于 sending， 说这道题的答案很清晰的是 message。如果你是这么做题的话，基本上你是不用回原文的定位的啊，回到最后去检查答案的，没什么好检查，绝对就是它。好了，所以说一样的，跟上次上面同学们看得到一个高手九分的同学在做题的时候，他的这个感觉是如何的了。那么通过这道题，我要提醒你一点，同学们注意这个 1250BC， 1250BC 公元前1250年距今多少年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距今现在是2012年，2012年应该是距今3000多年。那好了，为什么原文中说2000年呢？请注意这个表达，为什么是2000年以前？2000多年以前，其实已经距今3000多年前了。 OK， 那明显同学们，我给你答案是这篇文章很简单，剑桥雅思7收录的这篇文章是2000年以前的考题。 OK， 不可能是2000年之后的考题，2000年之后的考题的话，它一定要是说3000年了。 OK， 所以说这篇文章是1999年的考题，比如说我们说1999年的考题。好了，我问一个问题，同学们知道剑桥雅思7什么时候出的吗？去年啊，3月份出的剑桥雅思8，我相信2年出一本书，那么在明年3月份的时候应该出剑桥雅思9。那么往前推，2011年减二两年就是2009年，2009年的时候出了剑桥雅思7，收录了10年前的考题。当时同学们，如果你还上网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好多机构、好多老师在网上说，同学们很兴奋、很荣幸拿到了剑桥雅思7这本书。我们通过剑桥雅思7可以推断啊，接下来的考试的这个风向，那看一看新的接下来明年雅思考试的规律。同学们，你能通过10年前的老题去推断明年考什么吗？ OK，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常识，就是任何一本剑桥雅思4、5、6、7、8在我们看来它的价值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都是收录的过去的老题。 OK， 而且这个题考完之后，从题库里面出来之后再也不会考，只不过它的价值在于它的难度是和真题是一模一样的。 OK， 它原来在中国考区考过，我们没法从10年前的老题来推断明年讲什么。所以说凡是说什么新题发布啊，啊雅思要变题啊，通通都是市场的噱头，同学们真的。 OK， 我在去年10月份在剑桥，正好在剑桥大学雅思的出题机构一手受邀请去去跟他们讨论也好，访问也好啊，去沟通这些事情。我问他们，我们也问到了这个基金啊、预测啊，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反正原话就是，我们选文章是 totally random， 完全的随机的。OK， 完全的随机。那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变题。雅思的考试的最大两个特性，一个是 reliable， 它的成绩是可信赖的。什么叫可信赖呢？就是它比托福来说，听说读写四项真的证明雅思口语有7分，真的证明你有口语能够正确的熟练的交流能力，你真的出国之后不用担心你的口语交流问题。 OK， 你听力有7分，真的上课就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OK， 所以说它的成绩是值得信赖的，可信度高。第二个是 consistency， 连续性。什么叫连续性？同学们，你绝对不要相信说哇10月份12月份11月份要变题，同学们不可能。为什么？明年1月份2月份3月份都不可能变题的。为什么？只要他敢变题，比如说这种题型不考了，大的变化，同学们你可以告他的。为什么？我为了复习雅思考试这种老的题型，哇，我做了很久，马上要考试了，你说下次考试我不考 true false not given 了，我换了一种新题型，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告他。 OK， 浪费我的这个时间和生命青春，天天在做这种题型，结果你突然换了。OK， 这是对这种考试本身来说，对全球考生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同学们根本不用担心这种大的变化的问题。不信你可以查找官方的网站去看他们说什么。 OK， 各个评级机构的网站上说的什么新题发布全部都是搞笑的。 OK， 全部都是市场营销的一种手段。在我看来，我待会儿可以同学们证明最近几次考试全是基本上全部都是以前出过的题。OK， 我们几年前就预测出来了，然后已经把文章给你了，你自己做了的话你还怕什么呢？待会儿我给你证明这个。好了，接下来呢，我要说到如何读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如何读的 懂，如何读得懂，回到现在你看到我说这句话，天下间说的阅读考题只有一种命题方式，无论雅思托福四六级考研 GRE GMAT， 什么命题方式呢？就是原文和题干进行同义词的改写，你看懂的同义词组数越多，你的正确率越高， OK。 所以我经常说，同学们了解各种题型之后，相当于学独孤九剑的破剑式、破刀式、破掌式啊，今天学会了 true false not given， 一剑破信天下啊 summary 等等。当然独孤九剑的最高境界同学们听过吗？叫做无招胜有招，只要是招数就有破是破就有破绽，只要是题就有什么，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很多人说只要是题就有答案啊，只要是题就有人做错啊，都是错的啊，只要是题同学们就有题干，题干中的每一个词必然来自于原文，你能看懂就没问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啊，我刚才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同学们，如果你真能理解真没问题。来，接下来我讲两种题型，第一种 true false not given， 第二种 list of fillings， OK。 那 true false not given 经常有同学跟我说，老师我什么都不，我们先说最基本的讲起蒙，我经常给同学们说，同学们如果我们两个约好我们都不做题一起考雅思，这个选 true false not given， 大家都来蒙，我蒙对的概率一定是你两倍以上，很多同学不相信。我说嘿，这个我来给你证明同学们，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西方人是讲的是，我经常说我们东西方结合啊，我在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西方人讲数据，任何的事情都拿数据说话，事实说话， OK。 顺便提醒同学们写作，我说一句话一定要信我的同学们，写作尽量不要引用别人的名人名言，那是别人的观点，西方人非常讲究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OK。 What's your opinion，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不能说 It's well known that， 众所周知，考官一听哇塞众所周知，别人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的，你认为我不知道写给我看，你侮辱我的智商， OK。 然后你不要说牛顿说列宁说过，那是别人的观点，说的再好都不是 your opinionOK， 西方人非常讲究这个，同学们 critical thinking 一定要给他你自己的观点，哪怕再搞笑再 ridiculous， 你的证明能够证明非常古怪的观点，那是非常好的议论文，非常 powerful convincing， OK。 所以说我希望同学们用数据事实说话，不要用中国同学们原来学到的这个一写作文就是这个啊某人名人名言，那是别人的，说的再好都是别人的， OK。Your opinion， 好了，一样的道理，做雅思阅读，同学们，我做的事情是干嘛？我把剑桥斯从一到八所有的阅读文章的最后答案拿到，交给我的秘书，然后说来给我搞一个表格。于是我给你看两个表格，因为这个 PPT 的关系，我就给你看两个表格。这是剑桥雅思的两个表格，所有的 True False Not Given， 它的每篇文章出了答案给我标在那儿，我来看规律。同学们，给你看两个，你就发现了，规律是什么？好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规律叫做 true 占的概率最高，大于 false 大于 not given， 我告诉同学们所有的都是如此， OK。 而且发现每篇文章平均出12个题， true false not given 40道题一套题啊 sorry 一套题40道题平均出12个，分布在两篇文章里边，这是我们统计学统计出来的，不信你去算。我相信我是中国的第一个老师在做这个的，因为很久以前我们就在做这个，每次都在做。好，然后呢还要发现这个一个规律，这个很重要了，同学们，我就给大家总结，叫做首题你可以写下来，首题不蒙 not given， 末题不蒙 false。 我们发现首题选 not given 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末题选 false 的概率整个减起来是4到8，我们统计过只占到 9%， 不信今天晚上你回去算，一定算出这个数字 9%， OK。 有同学说看不到 PPT，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包括我们在想，哎，为什么首题不蒙这个？我再说一遍啊，首题不蒙 not given， 末题不蒙 false 呢？同学们，我告诉你，后来我们想清楚了，是这样的，很简单，因为 true false not given 题大部分是顺序问题，对不对？对，顺序出题的 ，OK？ 为什么是顺序出题呢？这个不说了，顺序出题，这个 true 除了 matching 题之外，除了 matching 题是内部乱序，大部分的题是顺序出题 ，OK？ 那么如果首题一上来选了 not given， 同学们什么感觉？如果你第一题设计了 not given， 一般来说首题对应文章的前面自然段，比如说第一自然段第二自然段。好，如果一个考生第一自然段第二自然段读完之后发现没有，首题当中没这事儿啊，没提到啊，第一段第二段，你敢选 not given 吗？你不敢，因为文章后面还没有读呢。于是你把整篇文章读一遍，发现整篇文章没提这事儿。OK， 于是你说 我终于选了 not given， 于是你下狠心写了 not given， 写完之后满肚子怒火，就像大骂考官，考官你玩我，第一道题整篇文章没有，第一道题出 not given。 所以说我们发现第一道题手题 not given 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非常的这样出题的话是比较人性化的，手题不要选 not given 比较人性化。我把它叫做这个考生的友好性，叫 examinee friendly， OK， candidate friendly。 那么依次类推，你就会发现最后一道题选 not given 的概率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出到最后了，考官出题也出累了，干脆整篇文章没这事儿，我写就会放在后面，你也知道就在文章后面找，没这事儿， not given 送给你，你能接触吗？雅思阅读 anyway 就送分的。好，这是 true false not given。 所以说我经常说要蒙的话，同学们要蒙成这样，因为如果是六个题真的你不做，上了考场六个题，第一道题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第一道题判断 true，第二道题请你选 false， 如果第一道题选了 false， 第二道题选 true， 第三题是 not given， 接下来两个因为 true 题的概率比较高，你选两个 true， 最后一个 not given。 这是在剑桥雅思里边，如果要去蒙，同学们如果要去蒙，好了，你真的不行，我就是英语啥也不会，看到 true false not given 上去就这么干，恭喜你同学们正确率比较高， OK， 六个题啊，六个题，整个剑桥雅思一到八里边，同学们你会发现一篇文章出最多出多少个 true false not given 呢？九个题，最多九个题，最少几个题呢？三个题啊，那出的不好吗？三个题，一个 true 一个 false， 剩下一个你不用选的 not given， 这种题是非常少见的， OK， 所以说比较常见的是六个题， OK， 出九个题的是在剑桥自己啊，突然就忘了，反正那篇文章是讲到的这个数字 numeration 数字的演化和发展， OK， 你去看一看吧，剑桥四五好像是。好了，当然这是全蒙了。其实呢这种题很简单，不用你蒙。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命题的七种武器啊。其实我的整个课堂讲义放在一本书里边，叫最快速雅思阅读，如果你阅读实在不行你可以去看，但是我建议啊同学们这个也没必要啊。天下间你做过的所有 true false not given， 我们总结过 true 题只有三种命题思路， not given 题只有两种， false 题只有两种。好，我现在说一遍，口述一遍，听好了，能记多少记多少啊。 true 题，同学们如果你是考官，你看到了文章这句话，你要想把它出成一个 true 题，你会怎么出呢？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把这句话针对一句话出题，把这句话进行所有的同义词改写写在旁边啊，然后这道题让你选 true，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针对上下文啊，读懂这个段落了很重要，明白了这个意思，通过上下文总结归纳写一道题让你选 true， 这种题比较难，听好了，举个例子，原文中说每天，原来我每天都不关注这事儿，后来天天都要看他一眼，到了最后没有他就不行了。题目当中给你出道题，我对他的爱好在增长。好了，爱好你找不着，增长找不着，千万别选 not given， 这种题要选 true， 抽象性名词找不着要选 true， OK。 好，这是第二种出题，出的比较少， 80% 出题都是第一种。第三种出题，这道题非常难，同学们一本剑桥雅思四套 A 类阅读题只会有一道题是这么出的，比如说剑桥雅思八的第一套题的第二篇文章倒数第二还是第三个题，反正忘了，你自己去查，那道题又有数字又有 class F， 讲美国的空域交通管理， OK， 空中飞行控制。好了，这道题怎么出呢？在不同的自然段前后照应，在文中不同的两句话连在一起， OK， 出了一个 true， 这道题太难了。所以说 true 题只有三种命题方式，对一句话出题，对相邻句子总结，对不相邻句子前后照应进行总结， OK， 就这三种了，你找不出第四种， OK。 所以说所有的剑桥雅思同学们，你可以回去看，从在做过的题当中 true 题，你再去看每道题选了 true， 你可以在旁边标 T1 T2 T3 航站楼， OK， 你会发现所有的题完全归，所有的 true 题只能属于这三种方式，你再去做以后就是送分的，雅思阅读就是送分的。好了，not given 有两种，一种是真出在第二，就像刚才同学们我告诉你，像这种 not given 出在中间的一个 not given， 基本上对原文中不相邻的段落连在一起出一道题，而这个 not given 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具体名词找不着，出一个 not given。 not given 就这两种出题方式， false 题两种，第一种反义词设计，刚才看到的 higher 驳斥的 as well as， 比如说 frequent 驳斥的 ignore， 经常的驳斥了忽视啊，还有就是第二种比较难，关系型驳斥。关系型驳斥，什么叫关系型驳斥呢？张冠李戴， OK， 张冠李戴。比如说剑桥雅思八的第一套题的第二篇文章的第一个 true false not given 选的 false，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 FAA 啊，这个机构的建立是美国的空中 交通管理局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它，这个机构的建立呢，是因为喷气式引擎的引入。原文中说的是，这个机构的出现是因为一次空难发生了，所以说出现了这个机构，我们来管理空中的交通。OK， 那么这是一种关系性驳斥，空难和喷气式引擎不是反义词，但是原文中是因为空难导致了它，题目当中是因为喷气式引擎导致了它，关系性驳斥选的是 false， 请你小心啊。OK， 这看不到明显的反义词，但是关系性，就这七种，所以说天下间所有的 true false not given， 在我们看来只有七种。OK， 当然有些是错的，我听过很多错误的教学方法，我顺便给同学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什么主语名词被换掉是 false， 同学们请小心了啊！我随便说几个题，你听听，你判断一下 true false not given。原文中说，每天晚上我最喜欢看电视。题目当中说，每天晚上我最喜欢喝咖啡。这种题选什么呢？如果你拿不准，我再说一遍，说另外一道题。原文中不变，我每天晚上最喜欢看电视。题目当中说，每天晚上我最喜欢玩电脑游戏。OK， 同学们，这种情况下可能选的 false。第一种，刚才我说的第一遍应该选的是 not given， 或者我再说一道题，听好了。原文中说，晚上我最喜欢喝的是咖啡。题目当中说，晚上我最喜欢喝的是茶，一定是 false。原文中是晚上我最喜欢喝咖啡，题目当中晚上我最喜欢看电视，你可能又看电视又喝茶，又喝这个咖啡，所以说选的是 not given。OK， 所以说一定是根据原文的和题干的语义作为判断。我顺便再说一下，同学们 false or not given， 同学们经常判断错，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没有 not given 这个思路，只会 true 和 false。希望你一定了解，因为这是中国人的这个从来的文化背景导致的。我们儒家文化讲究是非黑白分明，前不久流行的八龙八尺，我一看，哇，八个 true， 八个 false， 没有告诉你八个 not given。说同学们，哇 ，not given 还是 false， 麻烦了。OK， 来，我告诉同学们，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false 题，它会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强烈的感觉。而 not given 题呢，是原不是说原文中找不着，是原文的一种可能性。OK， 是原文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和原文有出入。啊，请你小心了，慢慢做吧。OK， 下一个。接下来我们是说 list of failing 吧，很多同学们怕这个，来来来。我觉得这个原来我们也讲跟同学们最开始讲的最初级的雅思培训阶段就是讲什么呢啊 ,heading 题同学们要去找中心句，每个字的中心句要读懂。后来最高级的慢慢现在我们发展到最高级的 heading 的解题方法了。今天因为这个没办法，因为同学们经常在问我说老师这个字段让我读懂读都读不懂，你让我去找中心句，这个太难为我了，怎么办呢？于是我发明了这么一种方法，待会儿你可以看一看，给你个图表解题。我先来解释这种方法怎么来的啊，就是找 keywords 对应，反正说就是看哪个自然段出现的高频词汇多，是哪个 heading 当中有。同学们，这是很粗浅的一个理解，来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非常重要的方法，一句话你可以写下来，叫做选上不选下，选上不选下。好了，什么叫选上不选下呢？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C 段，这是一个仍然是水资源那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嘛。C 段，我们来看它的 heading。C 段这么说的 ：Yet there are dark side to this picture。但是呢，这个观点对这个图画或者对这个场景呢，仍然有不好的地方，有负面。尽管我们有进步啊，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仍然饱受水的服务 inferior to 不好啊，和是相比不好的痛苦。suffer 饱受痛苦。好，你不用看了后面，随着联合国的报道指出什么什么，你不用看，直接看这个报道说什么 report 怎么样呢，指出什么呢？哇，这么多的人缺乏，我们直接读到这儿来了啊，缺乏 lack 缺乏干净的饮用水。那么这么多的人呢，没有充足的卫生服务，注意这个单词卫生服务，可以阻止的和水相关的疾病，每天杀掉这么多的孩子，并且最近的证据表明我们在 falling behind，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比较滞后。来，请把这句话给我背掉，这样的话在口语考试的时候，写作考试的时候，你如果能说出这句话，非常的官方正式，考官一听，哇，简直是发言人呢 spokesman。 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还付出的努力比较滞后， We are falling behind in effort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多么好的句子，背掉。 OK， 好了，那么这个字段读完之后，我们来选 heading 的话，你会发现 比较痛苦。它正确的 heading 是这个 heading， the relevance to health 和健康相关，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单词 health， 在同学们在 C 段里边是没有的。你感觉想选给他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C 段的首句说 the consequence of our policies extend beyond jeopardizing human health， 哇，好痛苦。你看看真正这个 heading 当中的重要词汇来自于 D 段，于是你会在考场上出现一种判断，到底 D 段也像 C 段也像，到底选谁呢？把这个 heading 选给，同学们注意了，我说了选上不选下，请选给 C 段，不要选给 D 段。为什么？因为同学们，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每个字段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生硬， firstly, secondly, moreover, lastly, in conclusion。 同学们，你知道老外在写作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写出这种作文的，他讲究起承上下文，起承转合之间，自然段之间浑然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绝对看不到什么 firstly, moreover 放在自然段的前面，这种自然段，这种写作方法比较这个笨拙。于是呢，他会怎么设计呢？首句，每个自然段首句承上启下。什么叫承上啊？就是这个自然段的首句， D 段自然段首句皆是 C 段的中心思想。同学们，所以说你看一下，我们再举个例子，请看好了，刚才这个自然段 B 段我们都没看到，但是你一读 C 段首句就知道 B 段在讲什么。 B 段在讲什么呢？他说但是啊， C 段说但是有 dark side， 尽管我们有进步。同学们， B 段的中心思想就是 bright side，它的优势，它的 progress， 它的进步，一定是成为 B 段的中心思想的。所以说同学们，我们现在你知道雅思 heading 的秘密了吗？秘密就是，来， heading 的秘密就是，不是读完一个自然段去选中心思想的，而是读完这个自然段加下个自然段首句，再去选上一个自然段的中心思想。我再说一遍，不是读完一个自然段去选中心思想，是读完这个自然段加下个自然段的首句去选中心思想，下个自然段首句很可能揭示了上文的上个自然段的中心。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 heading 还不能选给 D 段，哪怕 D 段出现了这个词，我们只有选给 C 段。 C 段哪些词是健康相关的？我给你画一下，你看好了，第一个和健康相关的单词是clean drinking water， 干净的饮用水和健康相关。第二个 sanitation， 啊，卫生服务和健康相关。第三个 disease， 和水相关的疾病，注意这个单词 related， relevance disease 就是健康相关。这三个词你看都是健康的同义词，但是没出现健康这个单词本身，而下一个自然出现这个词，多么迷惑的一道题啊！但是记住，选上不选下， OK。好了，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一篇文章里边至少有三个自然段，至少有三个自然段会出现这种自然段首句是承上的，它不可能每个自然段首句都承上启下，这样的话比较死板，也是比较死板的， OK。 所以说相当于现在我送给了同学们三道题，三道题在雅思阅读里边0.5分，我抛出0.5分给你啊，你接住了吗？所以说我后来给你同学们画了个图，那就是一个图表，我说如果 heading 当中某个词比如说 health 在一个字段看到了一次，你千万不可选呢。一个 heading 如果这个词出现了两次以上可选，如果 heading 当中两个词分别在这个字段出现了一次也是可选的。图解就找词儿就行了，别读字段，字段你读不懂，你干脆就找词儿，找词儿注意这三个图解 ABC 啊，很有趣吧。好，接下来我说后面几个话题 hot topics， 最近考的话题啊，很有趣了。12年的1月12号考到一篇文章叫雪崩啊，雪崩 avalanche。9月6号考到基尔伯特磁场，同学们，这本书是在我5年前6年前出的吧，我记得是，你看到最后雪崩。还有呢，基尔伯特与磁场在哪里啊，地球磁场， OK。威廉基尔伯特磁场的发现，还讲到麦克斯韦。基尔伯特这个哥们儿比较郁闷的是，他发现了磁场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作用机理，但是他驳斥了什么呢，他认为磁和电是不相关的， OK。 但是麦克斯韦最后证明了电磁是可以转化的，那很早就给同学们搞出来了，你还怕什么呀？如果你做过上去考送分的雅思阅读，就是如果你又有能力又知道对手出什么招数， OK， 你还怕什么？ 再看一看我们的剑桥，我们的雅思阅读圣经四，这本书是我在09年出的，你看今年他考了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火炬接力啊，在这里，在哪里呢？ Where it is OK 啊，好久没看我的书了都啊，在这里，火炬传递，飓风 Hurricane 形成机理啊，同学们，磁疗 Magnetic Therapy 在这里，磁疗是有效的，同学们，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用就知道磁疗是有效的，而且这个同学们听过那个哈茨集团啊，现在日本人搞了个什么磁项圈等等 OK 你看老在考，如果你做过，我经常说雅思阅读同学们要成为七分以上的高手，你要做什么事，很简单，第一个内功，内功是什么，词汇语法，最重要的，对你的口语写作是非常重要的语法，而词汇呢，对你的阅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内功是词汇啊，如果你要内功，同学们啊，语法那比如说词汇再加上语法，你内功好了，接下来你要干嘛呢？你练好了内功，练招数，对各种题型，对刚才我讲的前面讲的这个阅读的正确方法要理解。好了，有了内功，有了招数，接下来要干嘛？实战，请做大量的剑桥雅思练习，从四到八没做完，别上去考试，浪费时间。OK， 好，当你实战完了之后，你要去考试之前，要去决斗之前干嘛？我有了内功了，我也练过招数，我也实战过了，接下来我要去决斗，决斗之前要了解对手喜欢出什么招数，这就是我们说的基金了。OK， 但是你不要完全依靠基金，如果你内功也不好，招数也不行，只知道基金，同学们，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有个女孩子叫做王语嫣， OK， 知道天下所有武功招数，但是啊，上去就被别人 PK 掉， OK， 好，不说了，那么我们说说最近考的， OK， 最近考的，请看这篇文章，5月19号，这是比较古怪的话题，我接下来讲几篇古怪的，就是这近几年来我认为比较怪的啊，同学们可能对这个话题不熟的，比如说5月19号这篇文章，老文章了，考的是伏尼契手稿，那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即将我要出版的雅思阅读圣经5里边， OK， 我知道，我可以告诉同学们为什么我被官方禁考，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去问官方啊，这个太痛苦了啊，为什么我禁考，我5年没有在中国参加雅思考试，但是前几年给我禁考了，就是因为透露了各种哎，这个 anyway whatever， 好了，伏尼契手稿这篇文章，你看我写的文章导读，神秘的伏尼契手稿静静躺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边，精美的插图，流畅的文字，无人认识，它是古代炼金术 alchemist， 炼金术后来衍生出一个单词化学 chemistry， OK， 炼金术的记录，还是占星家的谜语，还是外星人遗失的画册呢？随着专家的分析，答案正在揭晓。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哇，有这么一个非常神秘的图谱 ，OK， 很精美的文字，很精美的插图，但是没有人认识这个文字。世界上现在没有人能够 decipher，OK，、okay? 叫做这个单词叫做什么？解密啊，密码解读，记住这个重要单词，这是羊皮卷上的。它这个羊皮卷呢，这个手稿有很多的 property， 注意这是考点词 ，property，OK，、okay? 叫做特性。很特质，然后最后经过这篇文章的最后，专家重重研究分析，发现这个东西原来是一个 maneuver， 什么意思呢？花招，注意了，这个单词很重要，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是个花招呢？是个骗人的把戏。在古代 ，OK， 有个哥们儿就找了一堆人，画了很精美的插图，各种各样的插图，然后用一种古怪的文字，谁也看不懂，写在上面，然后他就去忽悠别人，说啊，这是我从西方，从东方，远古的东方带来的神秘的东西，我想把它，我的这个文字只有我们几个认识，我想说什么就是什么，去促销他想，啊，销售的任何的服务 ，OK， 很有趣的，所以说我们最后判断出来，这是一个，一个忽悠的东西 ，OK， 很有趣，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了啊，最后的猜测，在5月19号考，好，这篇文章考了好多次了，今年8月25号考，同学们以后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篇文章一年考个两三次很正常，你去看近三年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叫做 graffiti， 叫什么涂鸦啊，墙上乱画画叫涂鸦，这篇文章讨论墙上画画是一种街头艺术呢，还是一种 crime， OK， 那这个单词同学们很好记了，因为来自于 graph， 拉丁文当中的画画的这种感觉嘛， graffiti， 乱涂乱画，这篇文章还会跟你区别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doodle， 啊， doodle 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指涂鸦，但是呢专门指的是这个有艺术性的涂鸦，比如说 Google， 同学们看到这只有一个字母不一样，很有趣啊，它专门啊，最早的这个设计这个 logo 的一个变化体是 Google 做的 ，OK， 每逢节假日他就设计不同的这种logo， 然后呢他还注册了 ，OK， 商标注册很有趣。 请你小心它的区别啊。当然 graffiti 来源于最早来自于会告诉你的涂鸦，最早来自于美国啊，在这个比较贫穷的地区，然后很多帮会在墙上乱涂乱画，显示自己的实力呀、神秘的这个召集呀、很有趣啊。帮会叫做 clan， 同学们知道 3K 党叫做 Ku Klux Klan 啊， 3K 党 OK， clan 叫党派的意思。好了啊，9月22号最近一次呀，上次雅思考试考到这个打哈欠，同学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单词叫 yawn。 那在真实考试中考到人体的相关的话题非常多的，打哈欠呀、笑的作用啊，还有什么扁平足啊 flat foot 等等 OK， 还有lie detector， 比如说这个叫做测谎仪啊，会告诉你最难造假的一种表情是悲伤啊，最容易造假的表情是微笑。为什么？因为脸部的肌肉那块是非常难造假的，它的运动啊。那这篇文章讲的打哈欠为什么传染，请注意这个，这是这篇文章的重要，就是会告诉你哪怕看到一张图片这个人在打哈欠，你也会可能会传染。所以打哈欠不光是一种心理机制了，而是一种什么呢，不光是生理了，而且是一种社会交流交往当中的一种形式，很有趣哦。请注意这两个单词其实是这个传染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冰箱，哇，这个是刚考完，但是我们很早已经收录在我们的教材里边 refrigerator。 我为什么要讲冰箱呢？9月22号，就是上周，应该上周吧，刚考完的主要讲到古人智能的方法，用 snow ice OK， 比如杨贵妃啊，冰镇励志，冰箱的发明改良，冰箱的冷冻技术啊，改变人们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促进健康。那么讲到美国冰箱的一系列，还讲到爱因斯坦对冰箱的贡献 ，OK， 很有趣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同学们，我写的导读里边，冰箱可以应对雅思口语写作话题，比如说问到谈一谈生活中一种常用的电器产品啊，很多同学就是 TV。Computer， 难道你不会说冰箱吗？你可以家里一个月没有电视，不看电视，但是你一个月不能没有冰箱，同学们 OK， 上个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如果写作让你写写这个 OK， 你可以举例子，冰箱 OK。 所以说我们说烤鸭爱冰箱，一定要注意啊，我就想一想，冰箱是非常好的，阅读、写作、听、口语都考，太重要了。接下来那、正考给你展示这个，同学们，2004年的时候我写的书《雅思阅读真经》，后来因为出《阅读真经二》了，于是出了一，又在改版，请问一，后来一二合在一起写三四，马上五就出来了。我告诉你，跟风的产品有这些。新东方呢，于是2年之后呢，他就出了《雅思阅读圣经》。接下来环球很有趣啊，环球雅思一看，哇，这叫圣经真经了，我叫正经吧，很有趣，而且没有一二，直接来个三。后来发现干脆我不光模仿了刘洪波老师的，我再来个新东方的，我也来，所以说这个名字都一样，雅思阅读圣经，雅思阅读圣经，新航道最有趣，直接就用雅思阅读真经 OK 模仿我没关系啊，一直被模仿，从来一直被什么，这话怎么说呢，一直被copy 模仿，从未被超越。最恼火的是这个直接抄袭，同学们请你到书店里面去看看这本书吧，千万别买这本书，直接抄袭我的教材，然后一个字不变的，然后他不敢署名，他的署名作者叫做天下名师团，所以说不敢署名的书请你不要买啊，这是中国石油出版社出版的，我正在找律师跟他搞，太烦人了，这个学术界太混乱了，同学们没法说。我刚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书，就是他一个字不变的直接抄进来，太痛苦了。好 coming next， 接下来要考什么，同学们，我告诉你，就阅读和听力来说，同学们千万不要说这个千万不要说三这个什么两旧啊，两心一旧，两什么三心一旧，同学们，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旧题比新题多。为什么每次考试阅读三两就一星 OK，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每篇新文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试的，虽然它经过了测试，但是每篇新文章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出现去考察，它的难度包括它的这个文章的背景和题材都是有风险的，如果它的难度偏高，这次考试对考生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如果一次全是新的，同学们你会想象得到全球第一次考三篇新文章， 对这种考试的本身的稳定性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旧题带新题 OK，很多的旧题带新题，所以说如果你对整个题库古怪的文章有了解的话，基本上上考场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们跟我说的都是碰到了两篇老文章，都是我们讲过的或者已经看到过的，比如说考到什么滑石粉 t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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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石粉的作用，它做口香糖里边的什么粘合剂等等等等 OK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了解的话。好了，动物类的文章，动物类的文章同学们请小心，最近比如说考的比较多的猛犸象 mammals OK 啊、还有呢乌鸦制造工具 OK 塔斯马尼亚的袋狼 Tasmania tiger tiger OK 植物比如说郁金香，郁金香泡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经济危机，是郁草花啊，郁金香卖到天价，后来郁金香产生了，郁金香的交易产生了期货市场 option market 在股市上进行交易，这种花后来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泡沫 OK 现在有网络泡沫，有房价泡沫，第一次泡沫是郁金香 泡沫 Tulips Bubble OK 讲这个很重要的植物 Bamboo 等等 Nature 比如说前不久考到的厄尔尼诺，我原来就说过厄尔尼诺很重要，因为今年正好是厄尔尼诺现象非常重要的一出现的这个非常灾害的一年 OK、Hurricane 飓风 Flood 洪水啊，请你小心，这些不算难啊。那在太空探索当中，现在有四篇文章，同学们一定要去复习。火星、土星、火星 Mars、土星 Saturn， 星期六这个单词的来源，土星的环啊，很漂亮，七大光环，七个环。OK， 然后呢啊，舒梅克尔撞击木星，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的天体相撞事件，还有一个就是引力 gravity， 绝对不会再考，我相信不会再考的是什么呢？金星凌日现象，因为今年已经出现过金星凌年现象，五月份的时候，下一次出现金星凌日现象123年之后，所以说我相信以后都不会再考，因为下一次出现金星凌日现象123年之后，雅思考试已经没了。OK。Health and human health， 人类的健康，请小心。最重要的考的比较多的笑的研究，还有就是这个啊，测谎仪，这是考的比较多的。语言的 language research 考的比较多的，同学们请小心。接下来出来的热点，我相信是口译和笔译，口译笔译。简明英语刚考完啊，简明英语刚考完，就不用担心。education 教育类的请注意，从新手到专家 OK，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novice to expert OK， 因为研究生的课程设计就是从新手到专家这么一个过程。 architecture 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 IKB， 叫做 Istanbul Kingdom Brunel， 英国的詹天佑啊，这个哥们很出名 engineer啊，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这个 Stepwell， 叫印度的深井，这篇文章是代替原来的这个日本的宝塔丰臣建造金字塔，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建筑类的两篇文章，我就说两篇。接下来科技的发展 VR 虚拟现实技术，比如说 Virtual Reality OK Virtual Reality， 还有就是 RUF 叫做 Rapid Urban Flexible， 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啊，叫交通系统双模式的 OK， 你解决大大的缓解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啊，就北京二环三环都称为这个轨道交通 OK， 很有趣，这个我还专门在我的微博上发过这个 Society and Economy 啊，比如说看管理支付，现代管理学管理之父啊，叫做 Peter Drucker， 这个哥们儿非常厉害啊，他是这个号称美国总裁的导师 OK， 他预言了很多经济现象 OK， 同时呢他提出了这个商业的社会责任，任何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OK 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慈善 OK， 很有趣啊 Charity Donation啊，这篇文章我希望你去了解。还有超市的起源啊，超市是美国哥们儿怎么怎么样一步一步搞出来的。大概说那么几篇是现在接下来的热点，同学们要小心的。现在关系我本来想还想给同学们分析其他的听说读写思想其他要 tips 考前要注意的，时间关系不说了 OK。你要找到我的话很简单，新浪微博同学们找到李洪博贵学就行了，你可以看我的博客啊，博客上有很多可能学习的一些资料 OK。 那微博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微博找我，也可以到登录我们的网站啊，贵学 .com 拼音啊，贵学 www.贵学.com 啊。最后 给大家一个喜讯啦，国庆七天，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因为庆祝北京雅思成立这个15周年，中国最早的雅思培训机构啊学校了，然后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活动，10月1号到7号啊，5个老师整个强化的英语培训班，原价2000多，现在全部免费啊，然后现招100名，现在还剩今天应任委的邀请，我给出10个名额，如果同学们需要的话，马上登录，免费，完全免费，你待会儿带剑桥是4到8来上课就行了，7天，然后我们几个老师上课，我主讲的是写作啊，不是阅读，主讲写作，鲍比老师也现雅思双语考官，讲口语等等啊，主要是完全是真正的回馈啊，所有学员 OK 没问题，绝对免费，然后不打折啊，不是不打折，讲课质量绝对不打折 OK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 OK 啊，十个人 OK 好，希望下次再有时间再跟同学们分享听说读写其他3项的学习方法和一些 OK 好，谢谢。